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的 Podcast。我是便当便当，
赖瑞，
学长好 ，Larry 好，
安学长，
哎，
哎呦，现在三级警戒好像已经快一个月了哈，差不多了吧？
没有数，我觉得
在家工作，
我觉得很久，我已经工作好久了。
那代表说我也不能出门很久了。
对啊，我外卖已经，我把新竹的我可订的范围已经订过快两轮。然后桃园的也
真假
也都订完了，
那你应该是只喜欢吃某三间吧？就是一直重复订同样的。
新竹大概只有两间吧，加早餐。
看，那这样太少了吧？那这样等于是正餐一餐，早餐一餐呢、欸？
啊，对啊，没办法啊。
看，那怎么有这么难吃哦？
可是他有你知道那个某夫他这个、有隐藏任务，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有订他的那个什么、会员吧，我也忘了，就每个月要付钱那个。
嗯，
然后你在用餐时段的前后，你打开 APP， 然后你就按下去，哎，美食外送，点下去之后，它还跳出来15分钟的限时任务，然后那个折扣会蛮大的。
那个限时任务是要干嘛？所以你要先加入会员，才有那个限时任务可以解，是吗？
对，那是会员专属的优惠。然后
不戴口罩外出15分钟，
哇，干这个，哇哇，这个这个折扣可能你倒贴400给我，我都要考虑一下。
这个会被干爆吧？你会先被开一张60000块的罚单？哎、欸，那是群聚，先被开一张3000块的罚单，
跟外送员安全之吻3秒钟。
然后那个你按下那个紧急任务之后，那个外送员就要从他的后面那个送货那里面拿出一个保鲜膜，这样子撕开，然后交在你跟他之间。先生，可以开始了。
对，我在干什么？哦，这个
很毒哎、欸。
这个他这个隐藏任务15分钟限时，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是平常会出现的餐厅。好比方说、哦、我那时候就有订到一家饭店，然后是在早上大概10:30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厨房刚开始做。哇、嗯、点到那个炒饭，然后跟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来着，好像是炒面。好的 一份就是180。然后我点一点、嗯、点一点，然后好像才。反正总共才花我130几块，我点了两份，
所以是一份炒饭加一份炒面。
对，我就直接把晚餐也买起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饭店做的东西绝对在新竹至少都是平均水准之上。来的时候完全
之上很多，
完全没有任何的好挑剔的地方。而且他那个炒面，他还写说，就是食量小的人请勿点这个这样。
我靠！他敢这样子下这个海口、啊，那你一定要挑战一下、啊。
那不行，那怎么这口气忍不下去，好不好？
那咱们这个胖版李罗肯定得点他，点他个4份。你应该连隔天都点好，因为反正你也只有两家，
就是
所以其实你应该点个4份，
当战备粮食的概念就对了。
对啊，就全部都把它包一包，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对啊，这个现实任务真的是很现实。他我也不知道他出现的规律是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店家他可能跟平台他都有特定的这个选项，就是合作这样子，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列到限时任务上面。
哦、OK， 所以有可能他有付钱呢、啊？
对，有可能他让利比较多了，
所以现在就开始这样解锁这种平常没有点，然后狂点，然后点到限时任务的成就，而且现在不能出去玩，所以。我看我爸，看他整个超无聊，因为他平常休闲活动就是玩明星三缺一。
欸、这他玩这个是以怎样以20年为一个单位吗？超久的。
哦，干他玩超爆久的，他就一直玩一直玩哎。那唯一比较容易更换的就不是他玩的游戏，是我们家的滑鼠。
哦，这么常点吗？
哦，你以为是很常点是不是？你以为他要一直点？没有，他是用摔的。他会把板拿起来，干用胡牌，
我没有想到是用摔的。
对啊，他其实也不是摔，他就是拿起来，然后用力的放下去。他没有整个拿起来乱丢，这样乱摔，是很用力的敲击桌子。
他从以前那种就是蛋黄的那种滚轮滑鼠，一直敲到现在光学滑鼠，再敲到现在是电竞滑鼠。
而且对，真的，我还特别买那种快1000块的滑鼠，我说。哎、欸、爸，这比较贵哦，先不要摔。然后他就会克制一下，而且他超屌，他就是干完之后，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哎、欸、爸，怎样怎样？”然后他就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脸，啊，怎么了？可以啊，然 然后脸一转回去，那个三缺一，然后哇，这个牌为什么没摸到？这样
哎、欸，很好哎、欸，这样还有自己的一个麻将结界。
真的，他是自己的麻将结界。然后重点是他超喜欢坐在我妈旁边。然后我妈不是有时候也会写书法嘛，你也知道。然后他写一写，然后我爸又喜欢在他旁边玩明星三缺，然后就干，然后我妈就吓到，然后他就超不爽的。
你应该去网络买那个，之前不是很流行一个超大的 Enter，
嗯，
然后他就接 USB 的，然后那个 Enter 的那个超大像枕头一样啊，他就是给你去吹他的，然后你吹下去就有 Enter 的效果，他、哦、就会把你输入这样子。
哎、欸，所以哎、欸，那我觉得他很适合、欸，
就有些人打字就打打打打打，然后直接吹那个 Enter 这样，就是就传送出去这样。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买那种，就是一般那种电竞滑鼠。然后右键爆干大颗，然后就可以用力锤那个右键，干，这样锤，他一定很爽，
很爽。
然后，因为他自己打嘛，然后可他又觉得很无聊，因为他平常下午都去慢跑或者去爬山什么的。嗯、然后最近这憋家憋坏了，他就说：“哎、欸，不然我们今天我们四个人来开一桌好了。”
实体麻将，哇，他很少开实体麻将的人，对不对？
对，比较少，就除了过年以外，平常不太会开。
OK， 闷到要打了。
然后我们。对啊，就一直陪他玩啊，然后我妈就一直耍憨，干超好笑的。
你妈是不太会打吗？
我觉得还好，但她就是会一直碰啊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然后就算得出她手上有什么牌了，六七手嘛。
然后说：“哎、欸、爸，可以这样子哦。”她真的一直这样，重点是她最后是赢最多的
哦。这种人
超
扯，这种人在牌桌上一定有人会因为这样子就有点不开心，就可恶的。乱玩的人都玩的一个碰来胡来胡来自摸去的这样子，
可是因为是那种家庭卫生麻将，所以大家都笑得很爽，所以就还蛮开心的。
那你爸有碰？
没有啦，没有，他只有在打那个电动的时候、哦、打明星
跟人输赢的时候才会这样子啦。
我觉得一定是他里面那个画那些娃娃太嘲讽了，就是那
艺人吗？
胡瓜啊那种啊，什么樱桃小口带把刀红中。就直接垂下去，超安小，真的受不了，这真的受不了，
真的很嘲讽哎、欸，
真的啊。然后那个脸又那边晃
很多。
那你最近有打吗？
有啊，最近就我们家是买了一个那个自动麻将桌。
哦、oh、，God， 那我应该叫我爸去你家，然后直接变群聚。
对对啊，这样不行，这样
一人六万、
哦，我们只能同住者去一起打，请不要串门。
对啊，只能同住者，
不然我们就变麻将桌。
不要，大家不要去别地方。
对啊，不要闹好不好？真的是这个自动麻将，我觉得你爸玩起来会觉得有点像是明星三缺一。
那他完蛋，他要家暴，他扁我，
因为你没有什么洗牌或是聊天的过程啊，对不对？因为你摸牌起来，你就是赶快整理，然后直接打了。而且大家打习惯、
啊啊啊，
即便在家打哦，你打习惯，大家还是会讲究一点速度啦，不会到太快，但是总不可能三个人快，一个人慢这样子，
对，
打起来就
这样子，大家就一等
卡卡
就不爽，那就不爽。
就是你要喝水也不是，等一下你一喝一个水，那个南风又没有碰到，对不对？
真的，确实，
对啊，
对
啊、哦，这个、就会有一些，其实我蛮不喜欢门清这件事情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保门清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牌一定要好，你才不用去碰或吃嘛，对不对？但是你没有碰没有吃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的气就不会被你打断、
哦。
我就是喜欢搅乱那我硬碰我也要碰到他这样子，硬杠我也要杠到他这样。门前我都想
要杠，那你就跟我妈一样啊，
你
我妈比你更屌，她没得碰，她还是要把你气用掉，她还是先喊碰。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这我跟你讲，
最高手，最高手，这。
然后我爸后来说，表示说，哎、欸，其实在外面有些是要罚台的哦。
那、啊、你就说，哎、欸，爸，你不都打明星三缺一吗？外面是指，你说网外网的部分吗？
平常都说内网玩，对吧？玩那种之前的单机麻将。
他这个像我家的话，应该是。你记不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带社团一起打麻将，就全社团直接不打桥牌，直接打麻将嘛？那时候就会发现有一种人、啊，这种人他不是特殊的一个人，而是一种人。他们就是他不会去自我检视出牌速度，他就是大家就你可能会先想说，等一下如果我有碰或吃的话，我马上就打哪一张嘛，对不对？哪一张是我一定不要的？ 所以
对，
哎，有人打出来就说，哎，碰，然后就是把你不要的那张打出去，然后再慢慢的把哦你要碰的那个捡回来，这样下一家就可以，哎，
对啊，
很快的就继续嘛，
比较快
啊，
对。
对啊，哦，那这个情况就是发生在这些人身上是不适用的，哦，他基本上就认为那个是他的时间，哦，所以他摸牌或是碰的时候，他说啊碰，然后就把那张牌先拿进来，然后找到一个位置，然后插进去，然后把牌扣好，哦，就是合场，然后他再看看，然后就拿起来一个之后，然后确认一下里面的牌，哦，是不是跟他牌型是想要的，再把手上那张牌打出去，好，这样就结束了，这样。
哎，太浪费时间了吧？
对，这样的过程基本上，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你看不到的牌，你大概都会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刚刚没有在准备这件事情，对吧？
他完全恍神，你知道吗？
对啊，
那至少他还没有做除了麻将以外事情，搞不好还只是什么这样，砰，然后把牌拿起来放进去，右手抠左脚的脚趾头，然后抠一抠，拿起来闻一下，闻完之后若有所思，再把牌打出去。
这个其实不适用新手了。各位新手，你们可能会这样子，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这种作为老手的，多输个三五千都没关系。我遇到那些都是打超过十年的，他们就是打这么久，他们都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干，好扯！那还有人要跟他们打，哦？
对，而且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完全打相反的人？
什么意思？什么是完全打相反？
就是他摸牌，他补牌，全部都是跟我们反着来的。
你说一直摸错边是不是？
干，你可以这样讲，没有错了。就是他摸牌补牌全部都是反着来的，从另外一边。他摸牌就从逆的方向，他补牌就从顺的方向。
啊，这样不就错边了？不能这样吧？
可是你全部都错，那就是变对了。
哦，你说全部人都用错的，哦？你说他一开始规则就跟你讲错的，是
不
是？不
是，是对他们家打全部都是打反的。
干，好屌哦！
对，这样。这样你就没办法说他错了，对不对？
哎，干，真的，而且反的这样，他们家是这样哦。你放枪，你赚钱哦，你知道吗？你放枪，你是赚钱的哦。人家自摸，他一自摸，他要赔三家钱。他们家反成这样哦。
哇，这个厉害了，这个高手
很会反，这反成这样。
好，这个，大家啊，还是呼吁一下，不要在那边串门子啊。
这真的是防疫时间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帮自己找个乐子做啊，而且合家同乐还不错啦，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仅限于同住者啦，好不好？仅限于同住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中国台山的核电厂呢，传出了辐射的威胁，好不好？在中国浩浩荡荡准备中共的百年党庆的时候啊。根据网报告，他们已经连续九天没有开战机来骚扰台湾了，好不好？
没有啊，他最近不是还绕一个大的吗？
就是我说，他们有创下这个记录的这个情况底下，
然后马上来一个最多的飞机一次。
对，好，那这个东西就讲啊，你会觉得啊，好像没事没事没事，看我直接把筹码推过去这样子啊，看你台湾怎么反应。
嗯，
好，那在这个好，他们我先跟各位透露一下啊。他们七月一号党庆了，啊，你忘记也没关系，哦，只是怕大家会觉得啊讲啊讲 啊，到底什么时候才党庆这样子，哦，好，那所以他们最近的行为举止会跟平常，哦，稍微不太一样，好不好 ？OK 的。那这个中国的言论呢，最近控制的也是极其的严格啊。好，哦，那他们不只是因为为了准备这个党庆的部分，几个月前还记不记得中国把他们的国外的记者，应该是外国的记者驱逐到剩没有几只猫了。哦，连 BBC 后来整间办公室也是直接叫他们滚蛋。好，那我们之前在某一集《嘴角福利社》有讲到，在他们的国内有一个 BBC 的特许记者，哦，也逃来台湾，西家带眷赶快逃来台湾，哦，然后就讲说他们这个便衣警察非常多，哦，然后一直跟着他，让他觉得不逃命不行了。好，所以中国最近的消息啊，基本上会比平常的扑朔迷离再更难求证，再更难挖掘一点。所以呢，6月13号啊，CNN 就报道了，法国电力集团和中国的广核集团，这个广是广州的广，核能的核，这两间公司啊，法国跟中国的合资公司在广东，设立一个叫做台山核电厂的核电厂。好，那最近呢就爆发了一起辐射威胁的事件。那这件事情我先讲一下台湾这边，哦，官方的这个调查。6月15号的时候，台湾的原能会，有这个发言人出来讲， 就说目前的辐射量啊，在自然变动的范围内没有侦测到异常。那原能会也已经启动了国际核灾辐射层的评估系统，这套系统简单讲有点像那种台风的那种动态路径预测系统，
就路线图，就是有那种 path 那种 path line，
对对对，几月几号几月几号，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等于是说假设啊，在台山这个核电厂它嘣爆炸的话，好，那在我们假定的一个爆炸量，好，就是说辐射层的量，那按照这个一天一天的扩散，好，会台湾的被波及的时间会是多长，哦，
是，
所以这个跟风向也很有关。那假定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在近期它有爆炸的话，或是有一些辐射层的情况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风向它在一周内基本上是不会太影响到台湾了。
对，我的妈，连续倒了两次，这什么意思？不要再核辐射了好不好？
怎么了吗？是已经你的支架是已经开始有一些侵蚀的情况了吗？
也录了快一年了，哎、欸，等录了一年了。
哎呦，徐老师怎样要换装备了？是不是？徐老师哈，
一年又多一天。好，请继续、嗯。不好意思，
真的是我们的基因。好，算算这个太多太多。好，那这套很像是台风的动态路径模拟系统呢。啊，这个原能会啊，他就告诉你说，哦、啊，这个至少我们呐、啊。缓冲时间还是有的。好，这个风向不是直直的让辐射层吹来到台湾。好，
是，
所以这个啊辐射可能泄露的这个威胁，持有 70% 股份的中国国营广核集团和股份只有 30% 的法国电力集团 ，CNN 就有在报道里面讲到 ，CNN 这间媒体他们自己取得了关键的信件。这两间集团呢、啊，他们有一个共同营运的核电厂的合作伙伴叫，叫它是法国公司，它叫做法马通。哦，它两度联络了美国的能源部。哦，它提到了说，哦，这个台山核电厂啊，有放射性的物质外泄的可能哦。哦，然后他们在信件中还提到说，中国初步应对的方式是调高惰性气体外泄的检测标准。哦，就说哦。惰性气体外泄了那我们就把标准调高。那
我把标准调高啊，
没
事，
没事，还行。而且在信件里面提到的是，标准不仅高于法国的安全标准，还超出了中国原本定的安全标准的两倍这么多。
看，那就核辐射啦，核外泄啦。
但是这个东西它在信件中提到的，并不是说核外泄，而是说惰性气体的外泄累积可能会造成反应炉的一连串的。不可预测的问题，
嗯，
哦，所以他会定一个标准说 ，OK， 我这个惰性气体，它其实惰性气体，你知道，就是这是我们以前能学的，它不太会跟其他的物质太容易进行反应，但是不代表它不会反应，啊，但是它的量外泄的量到达一定，累积在那边卡住了，哦，可能会造成啊压力过高，或者是惰性气体的一连串反应。好，这个时候，
而且除了惰性气体以外，最近也发现在沿岸。
嗯，
看到疑似哥吉拉的脚，
这样子吗？
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已经开始有脚伸出来了。
好，这个可能
太难解了，解不了。
这个好不好？这个在棒球记录法上算是捕手的一次补益啊。
OK， 好，可以，算你有接到。哎，没有，就是补益啊，我们记一个补益，
你们就爆头吧，看是什么东西。好，这个应该是说啊，辐射可能泄露的比较早一点，好不好？就很像那个91大地震啊，之前前一天大家有养龙鱼的，龙鱼都跳出来了，有养鸟的，鸟都想要钻出笼子，很奇怪，啊，一些奇怪的事情都发生了，好不好？那在中国的初步对应对上面，也很奇怪。啊，他们是被爆料是说啊，直接提高安全标准。好，那这么做就是为了要避免台山核电厂即将要被停工，因为你超过标准，你就依法要停工嘛。但我调高标准，那没事是吧？好，
咱们继续见。
那报道里面有提到啊，美国政府他初步啊断定台山核电厂目前所存在的情况，现阶段还未达到他们自己评估的危机等级。好，这个危机等级基本上了，我就它的字面上，crisis level 这个东西应该是很严格而且很高的，真的是很直接。好比说像，我不知道，就是911吧，恐怖攻击哦等等那种层级可能才会是，或者是311 那种已经确定就是海啸已经炸下去，而且已经开始进行了，哦，可能他们才会评级到那种成绩。好，那这间法国公司法马通的首封信件，它是在6月3号发出的，哦，为了解决的就是台山核电厂惰性气体囤积的问题，他们要求美国，哦，说可不可以，同意一下，就是说分享美方的技术资源，因为这个惰性气体啊，它囤积的问题要排除，要去把它把惰性气体这个让它持续的正常运作的话，美国是有这方面的技术的，
那是
法马通他在6月8号的时候，他6月3号第一封，6月8号他又再写了一封，要求加快准许分享技术的这个资源案。那这事件被 CNN 爆出来之后啊，法国的电力集团发言人就表示了，确实有在这个台山，中国的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测量到惰性气体，但是还不到，并还没有达到中国法定的标准上限。哎，这句话就有趣了，这个法定标准上限是之前的呢，还是之后的呢？还是法国这边啊，跟帮中国制定的呢？啊，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法国电力集团发言人还补充了，如果现在要讨论反应炉要不要关闭的话，为时过早。我觉得，对啊，这句话怎么很像是台湾的那个政治人物啊？遇到媒体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昌市长，请问你有没有要考虑那个20XX的总统大位？哦，这件事情我们这个我完全没有想到，好不好？为时过早，为时过早，没有，其实早就想到，早就已经想好了。
而且你这个音调怎么特别像之前的一位前市长？
这样子哈，我没有啊，这没有吧？对不对？还好吧？我没有去模仿啊。好，那这个紧张的呢？不只是这个这个周边的这个居民了，但是有些周边居民他压根也不知道啊，他觉得挺安全的，是吧？那没事啊。那但是很紧张的啊，是香港，好不好？香港基本上离这个台山的这个核电厂只有130公里。非常非常的近，
超近的啦！
非常非常的近啊！那其实在这个港媒的报道啊，2017年的时候，台山核电厂的一号机组，它在测试的时候就有重要的组件破裂，安全组件的顶盖也有不合安全标准的情况。所以这个基本上我是不知道，跟我们的台湾的核电厂的那种施工品质传出来的这个疑虑，哪一个是比较严重？我是有点不太知道啦。
我也不知道哪个疑虑比较严重，但是我只要听到安全顶盖不符合安全的规范，我就觉得很不妙。
这样吗？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的？你是安全顶盖，你那个名称，你名词前面都挂了安全两个字了，然后你现在没有符合安全的规范。
OK。这个蛮，
那肯定是不安全，那这个疑虑肯定是高的。
没错，这个不安全的情况呢，台山核电厂刚讲到，香港距离它130公里，澳门甚至不到100公里。
天
啊，其实两个，应该是说两个的周边的核电厂，我想讲的东西是说，台湾距离这个台山核电厂差不多740公里左右，将近两个台湾的距离了，快要两个台湾的距离，但其实这个距离说真的也不知道太远。
对啊，对啊，
那等于说这样的事件呢，台山核电厂发生问题也不是第一次了，香港其实它长期以来啊，它面临的是中国的核能包围网。怎么说呢？以香港为中心，300公里也没有比台湾长嘛，对不对？
对啊，蛮近的。
香港的300公里的这个范围内啊，就包含了九座核电厂：韶关、肇庆、陆丰、海丰、尖阳、岭澳、大亚湾、阳江，跟刚刚讲到的台山核电厂。所以有九座核电厂在香港旁边，而香港没有选择。其实有核电厂不稀奇啊，日本有核电厂，美国核电厂还比中国的总数还多，核能技术还多。台湾也有核电厂嘛，对不对？在台湾，有一部分反对核能的人，他们有一个立场，这个论调叫做主要就是安全问题。我提到的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认为是说，如果假设if不小心台湾有泄漏的情况，有台湾的这个国土被污染了，那台湾可不像这个日本这样，福岛和茨城啊有一点问题，可是占总领土可能只是一部分嘛，对不对？
那完蛋，台湾已入烂一半。
好、哦，对，
台湾这么小
哦，对，
这怎么办？
哦、这个台湾虽然是个巨型的岛屿、哦、可是可能影响的范围会非常大啊、哦，在我们的国土比例很大，嗯、所以这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反对论调是站在这个立场上面。哎，如果用这个、哦、这个论调来想香港的话，抱歉，没得选，九座通通送给你，好吧？300公里里面就九座，那
全照
你该，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它彻头彻尾，不管是到现在，哎 ，CNN 报道这个啊，可能这个危机啊，或者是在之前2017年的时候就安全顶盖的问题嘛，其实这一路以来，从设立到现在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不被监督其实是关键点，哦、啊，甚至哦、嗯、出了事情。有很多的细节和受害者，他也没有办法曝光。
而且，虽然说他们现在是有法规可以监督了，但他们的法规是滚动式调整的。哎，今天我们多音器变高了，那咱们就把我们法规的标准放松一点。
对，就是很像说，哎，那个我有支点啊，对不对？我有支点可以去支撑起一切，但这个支点是移动的，你想要去穿这个支点，他就跑给你看啊，你永远在追这个支点
啊， 啊，
所以变相来讲。就是没加监督、啊、有看似有监督，但是没有一个独立监督的单位和组织了。
是，
好，这个事件呢，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6月15号的时候，哇，就不行，对吧？你国际上，你这美国媒体是吧？啊，那肯定偏颇的，是吧？他6月15号呢，他就出来、啊、代表中国外交部去发言了。他说，台山核电厂满足技术规格书要求。技术规格书我是不知道，我基本上以前玩那种单机游戏，电脑有没有游戏的工那个什么说明书，我绝对不看，那个是对于尊严的一种践踏。我们一定要觉得自己可以完整的用自己的能力就破关这样子。好，那、
okay.
那这个赵立坚他是讲说，他们这个技术规格书是完全符合要求的，周边辐射没有任何异状，安全有保障。这是原话哦，他说安全有保障这样子。
但我觉得很疑惑，就是、嗯、他说他们技术规格是符合安全的，还是指他们的技术规格书是符合标准的？那文件的每一个人都是标准的、啊
哎，
那你技术规格当然有可能会不小心不标准。但如果他说是技术规格书，那我就会打一个问号。
OK OK， 这个，哎呀，这个里面藏着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啊，基本上中华主义者就会说。中文博大精深、啊、没有，这个就是不清楚，这个就是语义模糊，一点都不是博大精深，不要再自慰了。
对啊，
啊，那
危险，对，
有着“小环球时报”的绰号的这个中国观察者网啊，这个他们就指控了，说：“哎呀 ，CNN 你造谣啊，中国核辐射的威胁根本没有存在，是你们造谣。”中国核电站的这一起零级事件，零级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是鸡毛蒜皮的啊，这个没什么威胁性的哈。这样的一个事件，却被 CNN 当作是3.11福岛事故那样的等级来写。他们指控美国说，中国广核集团在2019年8月就已经被美国列入为出口管制的名单之内了。这根本就是美国哈，美国政府配合美国媒体一起打压啊。观察者网他就强调，中国不会为了避免、哦、这个核电厂必须停止，所以在那边乱改、哦、放宽安全标准，绝对不会，绝对没得事啊！这个、哎、
真的啊、哦？那我们这次有保留发脾气的那个
主导权吗？
他们上次不是说主导权，我们保留我们发脾气的主导权，
要发多少脾气，要何时发脾气的主导权？
那这个何时发脾气？这个何？那这次。咱们不是人字旁的核，而是核能的核。
哇，这个哇，中文是博大精深啊 ！OK，
真的博大精深，博大精深。
好了，那这个相关的新闻呢？其实，在广州啊，广东有部分的这个地区呢，5月初起就已经有包含了工厂的做事休三。好，其实他们已经有在调整了。那这个调整呢？你很难去验证的东西，就是说他们是为了疫情的关系，因为在广东跟深圳，他们疫情又爆发了，而奇怪嘞，中国他们宣称他们打了这个中国两种疫苗，打了将近10亿支疫苗，打到现在中国多少人？14亿、15亿嘛，哦，他们宣称的啦，有这么多啦，我是不知道啦，哈，
对，
那他们说他们打了10亿支疫苗。好，行不浪当算起来，这个打的至少成人施打的比例也很高嘛，对不对？ 欸，怎么现在疫情又爆发了呢？哦，这很奇怪，不知道。好，所以这个坐四休三呢，工厂必须坐四休三，是跟疫情爆发有关，还是跟缺电有关？哦，因为缺电的这个新闻呢，在这个自由世界的媒体也有去报道过。哦，中国有部分的地区确实有缺电的问题，所以呢，好像是跟这个台山核电站的时间点，欸，也许有一点重叠到，也不知道。好，所以你看，台湾、香港、法国，甚至到美国，都对这个新闻有所讨论，有所报道。我是不知道，这个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有可能有人认同，就是像便当所说的，就是说，欸，这整件事情其实说到底，就是中国并没办法被任何的公民监督嘛，所以怎么可能容得下你国际媒体或者是其他政府的那边指指点点的，对不对？
真的，而且你们还进来监督，那这样不就曝光更多东西，
对不对？那不行啊！那咱们骂美国那个这个持枪啊、黑人啊怎么样，能骂来骂去的没事。哎，但你要讲咱们国内的，那你就干涉内政，对不对？你讲台湾一个，你讲台湾不用讲一个字，你讲一个注音符号，我都说你干涉内政，对不对？莫名其妙嘛，是不是啊？
真的，而且如果你们敢这样想，你就是牧羊犬哦，专门舔外面的人啊，哦，洋人牧羊犬。我最近听到这个骂人的词，我觉得蛮屌的，牧羊犬
还蛮冷门的，不过蛮屌的 ，OK 的，
真的。
然后呢，这个在最近在德国啊，有一个益智节目，翻译过来，这个益智节目的名称叫做《谁会知道》啊，啊，这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了，还蛮诙谐的一个节目。那这个益智节目呢，他们就请到了喜剧演员史崔特跟努瓦。史崔特跟努瓦两个演员呢，他们在被节目中问到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主持人就说了：“为了可以吃到免费的握寿司，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然后这个，哎，这个大家
感觉就跟中国有关。
哦，命题这样下下去之后啊，哇，大家现场观众就是，哎，不是，那是日本节目，
那是日本啊，德国才会这样嘞。
好，那
哎，石膏衣，
那个。然后被问的那个来宾就哎呀白呀白呀白呀白呀白，
啊是巴亚西，
不要乱讲。啊，那这三个选项呢？啊，主持人就讲了 A， 超多人为此去刺青。哎，就是哎，好像有一点可能呢，就是把这个鲑鱼的尼基里刺在自己的手背上面，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握寿司，感觉比较合理一点嘛。哎，而且好像老美会干的事情这样，
是真的，还要把台湾刺在脸上，
还有，对，你在讽刺什么吗？
没有，
啊，把那个什么加州卷有没有？加州寿司这个刺在自己的那个胸膛前面，这样子感觉蛮合理的。
对
，B 选项超多人在米池比赛游泳，这个米池就是用米做成的游泳池。
这感觉有点难呢，欸，因为感觉会被骂浪费食物，这感觉这节目会被喷爆，你就是这个活动会被喷爆。
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活动的结束，再请个什么基金会或公益团体把这个米捞走，就没事。感觉就可能
做好事啦，那谁要吃？
感觉就有人会这么无良啊！我是不会这么做。
是。
好，那这个 C 啊，超多人将姓名改为鲑鱼啊，这就是正确答案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这个史瓦特跟这个史崔特，抱歉，史崔特跟努瓦呢，两个人就开始讨论啊，现场观众也觉得这到底是怎样？这样感觉每个都有可能。所以啊，他们就用很理性的方式来分析，两个人就讨论。第一个，他们觉得，米在亚洲，哦，白米在亚洲，基本上当游泳池好像没什么问题，这可能性我们是应该先保留的，好像没什么破绽呢，啊，对不对？啊，他们也没想到浪费的问题了哈。不知道我们这个台湾也是有点道德的啊，不会是一堆人在那边请人再把牛奶倒到水沟里面的啊，还不至于
真的。
好，那
为了投票啊，
这个对，那是第另外呢，他们就是觉得是说改名这件事情啊，应该不是很容易耶。他们这个切入点，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因为你看这么多，
是因为他们改名不容易吗？我们其实改名蛮容易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啊，在应该大部分国家改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就你想要改名哦，你已经想要了，但你要改名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到太容易。
哦，如果他这样想的话，感觉真的是一件蛮困难、繁杂
的
一件事情。
其实你改名之后，要面临的杂事还蛮多的，就像你的信用卡啊、你的护照啊等等的。但是你，
而且你还要面对，除了这个，还要面对平常工作就在处理的杂事，
像是
烦上
加烦。那个就不用讲了，反正那个我知道。OK， 我知道。
哦，那个你知道是不是？
对对对。那最终呢，两人推敲推敲，哦，就选择了 B 选项， 超多人在米池比赛游泳，然后就答案公布的时候，两人大笑，然后傻眼，就傻笑，就是傻小脸这样子。其实德国改名了、他们这改名的这个行为是还蛮罕见的。好，那当然，同时跟大部分国家一样，其实也不太方便。我说在行政流程上不太方便。好，可是等到台湾行政流程噼里啪啦就改掉了。那你后面什么护照啊那些东西可能就慢慢来、就有点繁杂但也还好。所以就是完全让这个史崔特跟图瓦呢、非常的意料之外，现场来宾就
跌破眼镜、他们不会 A 啦是日本妹。
好，那就 我又往下看，哇，最多赞的留言他写了这样一小段的文字，我翻译过来他是这样写的，致来宾史崔特先生，他的致就是给嘛哈。好，那这个史崔特先生他说啊，在中国改名容不容易不重要，因为问题应该是在台湾改名总有没有很容易。你可能会有点困惑，史崔特先生，台湾不是中国。因为在节目当中他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他跟这个努瓦在讨论的时候，他有讲到他不知道在中国改名容不容易。
哦，他直接讲中国，
对，他以为、他以为台湾是中国，所以下面就有这个留言，就是德文的人，然后蛮多人按赞的，然后就是被置顶的，哦，就告诉史崔特先生，你可能有点困惑，史崔特先生，台湾不是中国，哦，这个跟德国至于瑞士有点一样，就是他可能大小和人口和经济史可能会有不一样，哦，但是请不要误解 ，OK。
哦，那还不错，有正义之士为我们发声，搞不好那台湾人留的，还是你留？你是不是有去学德文？
然后我还要去那个淘宝上去买粉，然后去帮我按赞这样子。
对对，只是不用啊，你只要发就好了，搞不好就会有人帮你按赞啊。
没有啊，我不会德文，而且我其实不太喜欢在网络上留言啊。对啊，
而且你与其买淘宝去帮你那篇留言按赞、那你都花那钱，为什么不去淘宝买一些 IG 的粉丝呢？
好，我知道了。
不要这样干了，白痴哦！
不会啦，怎么会？对不对？哦，这个我们就算买过来的粉丝，也不会真的被我们粉丝，好不好？我们
真的完全没有意义，
完全不会按我们赞，他就听一下嘛，对不对？啊，听，哎，那不行。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微博热搜榜，哦，在讨论什么事情了，哦，啊。定期的我都会海巡一下，啊，就巡到中国那边去看一下，哎，他们现在这个热搜榜啊，即时更新到什么东西？中国微博的热搜榜第一名搜寻的讨论度最高的叫做喀喇昆仑高原有座党旗山，政党旗帜的党旗啊，党旗山。当然，这个党旗是什么党，你们也知道嘛，对不对？
哎呦，应该不难，不成是国民党
、那不好说，那这还是有几率的嘛，是吧？好了，这个喀喇昆仑高原啊，基本上我应该没有念错哈，它这个高原啊，还有山脉啊，是相连的。那它其实就是在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有印度这些国家的边境上，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五岔路口了，非常危险，啊，大家都蹲兵蹲在那边，啊，那这个，啊，一个搞不好，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很特殊的事情，
丢石头，
啊，这个对，啊，丢石头就是起手式了。OK， 那这个贴文呢，啊，基本上，啊，放心，啊，我没有要讲这个党旗山，然，啊，后这个党旗山很直白，啊，就是那边的山，他们把那边的属于中国境内那个山的区域。有一部分把它涂成中国这个共产党的党旗，非常的丑，
okay。
他把山直接 涂上一片红红的东西，
不要闹了啦，
这个，那这个贴文啊，它主要是一个影片，它在宣传的是中国边疆六位解放军青年他们爆笑中国的内宣故事就对了，等于是让大家说，好感动，你这两个人这个趁手我们边疆在那么海拔这样六七千公尺的地方，然后就趁着我们，这太感动了，这样子哈。
等等，现在真的有海拔六七千公尺的山吗？
我不知道，他就这样写啊。
好的，
我不知道那可能在火星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如果这部分有错的话，整个 podcast 错的地方应该不多了。如果这部分有错的话，也不用跟我们讲了，我会忘记。
超没礼貌的啦，
那没办法，这热搜的部分我就随便看。不用，不是你没有感觉到我态度差异很明显吗？ 啊，那这个我其实没有要讲这个故事了哈，我说这个故事的细节啊，中国热搜的第一名，我不相信大家都在那边查什么喀拉昆仑什么之类的，你骗我，骗我也不是这样骗，好不好？中国的年轻人没有这么的忙碌啊，没有这么的大家都这么的啊。好、哦，这个喜欢用这些关键字。好、哦，喀拉昆仑，我还是先去查一下喀怎么是不是念喀，好不好？我以为是克，好吧 ？OK。然后我就觉得好了，就把它当做真的，就中国年轻人爱国，然后中华民族主义都飞上月球了，好不好？那我就来查一下这个台湾的 Google Trending 的这个关键字。同一时间，台湾的关键字置顶的是
喀拉昆仑国际山，
直接对接了，是不是？
完蛋！你的世界全部都是，
就像星
你完蛋
星际效应那个对接这样子，就
对，而且你用 Google 的圈定，然后你把那个国籍搜寻成改成美国，然后搜寻第一名是喀拉昆仑，
全世界都在看
喀拉昆仑山，干完蛋，超火，现在最火的山。
这个台湾的关键字是范植伟空格便利商店。
哦，最近这个真的蛮红的。
人家就是过的是真的还不错，好不好？这是我从小梦寐以求，从小梦寐以求的一个职业。哦、我职业不是在我想要当店员，然后可以偷干什么东西哈，或者是可以拿机器品。我觉得最美妙的地方，我小时候觉得可以把一个人服务的好好的，然后他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客气，很不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令人骄傲的。好不好？这个还是不免俗的职业，我可以进 ，OK 的，好不好？
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他就说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他是在体验生活。然后别人说哇，原来我每天都在体验生活。
我在想了，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不要再打扰我了。
嗯，有可能啦，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有，我觉得有。
对啊，他就是好好过自己的生活而已，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把它拍出来，然后播出来？
对，就是。
然后我们还把它讲出来
，我就搜寻到了。可是我们有做延伸的这个讨论就 OK 了。啊，对 对，我们如果只有、
啊、我们不讨论，
我们就
点到为止。
你知道他之前在火锅店吗？讲的不太行。
等你刚才只讲便利商店，你现在要讲一个火锅店。
我想要讲的是喀拉昆仑对上分子，好不好？整个大概是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还是咱们祖国比较厉害一点。对不对？
我们就是台湾，就比较你们台湾就是那只关心那些八卦
小确幸。
那咱们爱国，
对不
对？
对
啊，小确幸那些八卦艺人八卦，你看
我
查那么多，
我们会为了六位解放军勇士在边疆上面热血沸腾、痛哭流涕、泣涕零如雨，你们啊还在那边？哎呀，娱乐八卦，切！哎，台湾真的是咱们都不去了，咱们都不去了，那经济不行啊，经济严重下滑。OK 的。啊，这个
格调都不一样了
啊！这个不止台湾啊，在这方面啊，阐述中国啊，那中国呢，终于赶上我们中华民国了，而且不止零头赶上，还被超车，而且还被按喇叭了，好不好？中国的四川政府推出了全新的政策，他们决定要用监视器还有公安的手动拍照来这个拍这些违规的车辆。好、啊，这些违规车辆呢，啊，发现他们违规之后呢，用简讯告知驾驶员，你违停。啊、你正在违停当中、啊、那这个政策、啊、我照原稿念、啊、政策里面其中有一段写到、啊、这么做、啊、用简讯告知驾驶员的原因、啊、是因为便于驾驶员主动改正，未满十分钟不宜于处罚。
哦、
啊，就你违停在那边啊，
那蛮好的，你可以停十分钟，没事。
对对，那这个辅警啊，骑这个 小电驴啊，这个六十伏的，怕了吧，是吧？好、啊，他骑过去的时候，哎呦，看到你，哎呦，违停，然后手机拍个照，哎，那这个中控系统呢，就传简讯给你，哎呀，哎，那个某某驾驶员证号多少，车牌多少，于几点几分开始已经收集到你的证据，就是你现在违停了，请于十分钟之内驶离啊，那你驶离了啊，没事，是吧？啊。那这个部分为什么
换个地方继续停？那才换个地方去。
那你往前撸一点，说不定就可以继续了嘛，是不是？
对啊，
跟你拍照的不太一样哈。好，那这个东西你也别笑得太开心，好吧？在中华民国啊，虽然我觉得他们这个政策已经比我们强大了啊，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原本就叫做劝导代替开罚。
哦，
啊，你看那。因为我们的辛苦的基层员警骑过去、上头有压力嘛，开罚不要太高，而且说你开一开开一开， 对不对？开到那种有头有脸的人，他一定跟你急嘛，对不对？
对
对、嗯，所以呢，这个过去就啊呱呱，他就冲出来啊，不好意思，这样啊，他就开走这样子哈、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之前讲到了啊，买鱿鱼羹的那个阿伯啊，骑个车就被开啊，那汽车停在旁边没事，
当然是开那种小咖的啊。
那个劝导代替开罚这件事情啊，就像中国这个四川他颁布的政策里面一句话有一点雷同啊，不敢说一样，但有点雷同。他就说便于驾驶员主动改正啊，他不给人家方便，然后你得给他方便，让他尝试着改过自新啊，是不是？而且你也没有用数据去支撑，就是说，哦，他到底会不会主动改正？他不主动改正的话，我们的潜在代价是什么？啊，这个东西厉害了吧？所以我说，中国完全已经超过咱们中华民国了，不止零头赶上，还超车，还被按喇叭，对不对？光一个四川政府就把你台湾中央政府搞翻了，对不对？还劝导，还在那边啊？对，你知道这边不能停吗？啊，马上走，马上走，哦，快点这样。
快谁啊？被劫崩了，嘿呀、啊！
这个，啊，这个大家啊。所以我这样讲啊，其实不是讲说台湾或中华民国跟中国一样了，而是说中国一下就比我们厉害了。
我以为你的意思说你他妈不要给我聆听，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啦，就是其实讲到根本问题，就是我们要很快的一层一层推导下去。简单讲就是说，你看你现在聆听，一定会有人讲说，便当你没有聆听过，我有啊，我告诉你，我绝对有啊。啊，有一种论调就是说。啊你讲别人聆听啊，你自己没有聆听过吗？对，我觉得这个论调蛮有趣的。如果我聆听过，我就不能去讲别人聆听的话，那我们的警察全部都不能有聆听的记录，对不对？因为他们还开罚别人啊，对不对？他自己有人生有聆听过，还敢开罚别人啊，对不对？同样的标准嘛。
是啊，
所以这个标准它是谬论。应该说现行，你看我们这样画的乱七八糟，规划的乱七八糟情况下，你想要做一个合法和合规定的人都很困难了。但是你会知道，就是说，你很困难的情况下，不代表这个制度就应该被继续保留，对不对？
没错。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如果我们一直不理的话，就会像四川政府这样，好，一直去往不无法理解的方向去颁布新政策啊，这个，这是厉害了哈啊！那台湾呢，大众运输市占率啊，跌到了新低点了。根据交通部2020年日常使用载具的调查，这是2020年哦，去年的部分了哈。
去年，
全台湾公共运输占比只有 16%， 也就是说100个人只有16个人使用公共运输。这句话好不好？就是废话。相信大家听到 16%， 我就不用再讲后面那句话了。这个我觉得很像是那个新，我最近是看电视新闻比较多。我没有冒犯新闻工作者的意思，但是我自己刚好对那个电视上的新闻记者吧，他在讲话的时候的讲话方式感到过敏。所以他们讲说什么啊？据调查发现，原来是桂姐的家中长辈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断句？
怎么了吗？这感觉已经听到，我们都觉得很习惯了。
对，可是他刚好断在"的"的后面一个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断在这边？
他就是这里就给你期待感，桂姐的什么？在什么？在什么？
家中长辈，
你就哦，看哦，家中长辈啦哦，吓半天。
我说哦，还好你有讲出来，不然我真的哦会想一辈子到底是什么？原来是家中长辈。
他就是这样子，他告诉我那就是桂姐的，然后就进广告。我看你妈，你一定得等到得什么，你才愿意转台。然后一转台回来就。家中长辈，OK，
忘记刚刚在讲什么，什么家中长辈？
对，大部分应该是忘记他讲什么。
我跟你讲，你以后在生活上你就这样讲话，这公式很简单，你不用去断什么德的后面，你就直接断后面四个字，就是你说的话，你就把后面四个留下，就像什么什么，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不胜唏嘘。
老板，我觉得我昨天写的那一份。那份什么？
到底是那
样子？你乱断四个字，一定都会爆，好不好？
不会了，不，要不然你超过四十，你就把那个名词断下来，对不对？
啊、就说对了，对了，
我要一份加辣的土托鱼羹，不觉得蛮屌的吗？
我也觉得，这样感觉就是后面要讲名词的时候就停下来。
我刚刚说，我这个过敏，我这不行，我这听到我真的
还是以后我们 podcast 都这样录，完蛋！
好，这个赶快把它消除记忆，不然太痛苦了哈。那这个16%啊，公共运输占比16%是11年来的新低点。好，那私人的机动载具占比高达了72.3%，哦，这比例超级无敌高，也它同时72.3%创下了新高。好，机车虽然占比微幅的下降，但是它依然是外出使用次数最高的交通工具哦。
是，
自小客车则是站在第二。好，它这个基本上机车跟自小客啦。
对。
那这个总体来讲，哦，大家可以直接想到的2020年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了啦，哦，那也造就了这个最高和最低的记录同时被创下来。好，那这个我就看到联合报他在报道的时候他就说，啊，客运业者表示疫情已改变民众的通勤习惯，呼吁政府在疫情退散之后呢，应该要有强而有力的作为，推动大众运输优先的措施，不然恐怕只会一路衰退下去啊。
应该是不会吧，如果原本就是用大众运输工具比较方便的那一群群众，应该还是会继续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啊。
我觉得政府他当然也是要强而有力，但是，啊，要找对地方去强而有力啊。也就是说我们照疫情之前的概念啊，去想说我们要搭公车来从 我跟你从小长大的时候去擦那个摩擦汉堡搭个公车，因为我们这样，你走过那个斑马线，有些车都不让你。然后你走着人行道，有可能踩到狗屎，对吧？还要踩到阿伯乐，对吧？
对，阿伯乐超多，
阿伯乐根本快比狗屎还多了吧？啊，走，哎，你走到骑楼的地方，对吧？那个骑楼大部分不可以走，因为都停满了机车，或者有高低差，对不对？
里面都是阿伯乐，
也没有到这么多，阿伯乐不会掉在里面，那是有人撒的。那你在外面啊，骑楼外面啊，你就要跟这个路面边线去争道，有可能还会有机车和汽车，走啊，终于走到公车站牌那边了，哦，但是那边根本就热得要命，
全部都是阿伯乐，
也都没有这么多阿伯乐，我们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对不对？然后那个公车站牌，哦，他说啊，5分钟后到，对不对？几班公车5分钟后到，哎，我就遇过，我就等到全大了刮线了刮。他给我直接跳成停驶，你知道吗？停啥？我这个气感
超不爽，超
不
爽！
欸，就算有车来，他也不会靠得很接近人行道，你还要走到几乎快车道，然后再走上去。啊，你逼完卡，啊，你还没坐下来，车就，
他就开了，
又开了。欸，基本上这个根本就是铁人三项的某一铁，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他开了还不会跟你说抱歉呢，啊。他还跟你说啊，同学，啊，车开了要抓好啊，而且靠腰哦。
所以啊，基本上我们可能已经习惯稍微有点麻木了，但是其实我们就算有这个选项，或者说它整体的开销不知道太大，但是机车随随便便就把这些阻力都给干掉了，所以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善化我们在搭公车或是搭公共交通工具的障碍和不爽。
我想说为什么这最后的结论是要去善化，怎样？
善
是炒一炒那个鳝鱼哦，还是吃虾仁棒、黑林棒？
鳝鱼面我真的不行，鳝鱼面我完全吃不懂。我
很爽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啊，太腥了吧？我是吃到不好吃的嘛，然后我就跟旁边人确认一下，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吃到好吃的鳝鱼面，我去好吃鳝鱼面。结果我就去吃到别人认知的好吃鳝鱼面的时候吃下去，我确定了，鳝鱼面真的恶心，对我来讲。真的
哦，你就不习惯那味道了，
对，完全不行哎，好吧，这个不行的帮我打不
行。一定要去吃鳝鱼面加牛肉汤，好，可以的，帮我打可以。看，搞得我们的直播一样，根本就没人屌我们，好不好？白痴哦，
啊，今天
来可以的，现在旁边刷一排可以，来，现在开始刷，开始刷，开始刷，
就按计时器 ，B， 好来。
对啊，我等你们刷第一个，我再停啊。对啊，我在那边等你们啊。
怎么变风纪鼓掌了，白痴？好了，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好，谢谢 Larry， 谢谢大家。
今天，谢谢大家，再见。
好，拜拜。